会非常注重神的话语，而且注重摩西五经，有这样子的这么的密集的教导，我听了真的是心里很受感动，因为想爱慕神话语的主一定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宝足。那我想既然我们今天讲到如何研读摩西五经，我想在这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起来思想的，摩西五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中的一个部分。我要请大家现在来看一个图这个图呢可以帮助大家来思想到底摩西五经在整个圣经的整体里面它站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这一位圣经学者是达尔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 Dr. Ron Allen， 他这么样子的说他说呢整本圣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本圣经呢就好像一朵玫瑰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欣赏玫瑰花的美那么呢在这个玫瑰花里面我们看到它里面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一个那个 bud， 一个花蕾的部分，是不是它可以说是整朵花的一个中心然后呢如果把圣经跟这个玫瑰花，这个是一种比喻来做比喻的话呢，摩西五经就好像圣经里，摩西五经就好像这一朵玫瑰花里面的那个花蕾。那我们知道这个花蕾，这个花苞呢，它包含了这一朵花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所以等于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就是整本圣经里面的那个核心，那个花苞那么这里面的核心讲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创世纪讲到神的创造，那么一开始讲到神的创造，接着也讲到了神对人的救赎，还有呢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立约，还有因为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类堕落了，那么人类堕落了该怎么办呢？有罪的人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该怎么办呢？在那里面呢就讲到神怎么样预备救赎，还有也讲到有罪的人怎么样子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怎么样跟这一位圣洁的神一起来交通。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神也把他自己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他是有慈爱公义的一位神，神自己的荣耀也在摩西五经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把整本圣经里面的重点重要的神学思想在这个地方把它用重点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玫瑰花，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家里面你有花园，你在种玫瑰花的时候你一定会常常看到它这个玫瑰花是怎么开放的，你可以看到从花苞开始它渐渐的开始开放，那么渐渐开始开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花瓣出来了。同样在圣经里面也是，从摩西五经里面这个重要的重点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渐渐的开花。那么在这个开花的这个花蕾有哪些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的历史书，还有这个诗歌智慧书，还有先知书，这些著作呢你会发现它都跟前面摩西五经非常有关系。特别是我们要了解先知书的话呢必须要了解摩西五经，特别了解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里面的重点，27章28章里面的重点讲到顺服就得到神的祝福，当人不顺服的时候在神面前得到刑罚的那些重点，你可以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在那里更多的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朵玫瑰花到了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的时候呢它就渐渐的在开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花在开放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英文说 full bloom， 就是全部开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全部开花它的高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预言到的那一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还有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工作，所以那个阶段呢就好像一朵全开的玫瑰花，玫瑰花在那个时候它全开了 那么福音书中包含了耶稣的教导，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教导许多都是跟摩西五经有关系的啊，那些教导都跟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里面不相矛盾。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旧约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然后呢，我们看到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福音的时候，花开得很美，但是呢，一朵花它开的全部开的时候，它还会继续盛开，盛开绽放到一个最美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约书信，新约书信呢就是继续四福音里面，他把四福音里面的内容他也继续再把它扩大，那事实上他就是把原来摩西五经里面的重点的内容呢，再一次的把它继续的那些详细的计划，详细的细节呢，在书信里面就更详细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若是要对圣经有整体的认识，我们若是要对神的救赎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我们就必须追溯到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就把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把神的救赎的蓝图呢，在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介绍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思想到，那么到底这么重要的摩西五经，那我在读它的时候我还有哪些事情要注意的。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想到我对摩西五经很熟了，那么在对摩西五经很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很丰富的，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读，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赐给我们智慧，指教我们，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看到有很多以前我们没注意到的部分。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既然摩西五经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哪一些事情我需要注意的。首先我要请大家看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在第二大段里面有提到摩西五经的主题还有目的。因为要了解摩西五经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整体的一个神学主题。为什么要写出摩西五经啊？里面内容是什么啊？目的就是为什么要写出摩西五经，还有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这里面就是讲到摩西五经的写作环境啊。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特别读到后面半段的时候，哪些呢？民数记的后面还有生命记的地方，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在那里面呢？最主要针对的是哪一些人呢？如果读民数记，你就可以知道民数记里面有几大段哈。前面的时候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摩西把他们整合起来，男丁他们要去打仗，所以要数点这些男丁有多少人可以参与打仗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中间的部分，十三章的时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记录，因为他们的不幸，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等到他们在旷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开始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地了。那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重新的数点这些军啊，这些兵丁，这些男丁，看看有多少人可以进入迦南地打仗的。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摩西召集这一群人，对他们讲论有关于摩西律法里面的重点。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许多人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学者在讲到摩西五经里面的重点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同意说摩西五经当初最早的一个写作的这个听众对象是谁呢？就是特别要给那时候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一群下一代的人。当然摩西五经也包括他写作的对象，也包括那一群从埃及地里面出来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可是呢，你可以看到重点里面的重点呢，是要针对那时候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因为很重要，他们进去迦南地有许多的征战，那么要征战得胜，他们必须要依靠神，要依靠神一定要怎么样子呢？要亲近神。所以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律法的揭示，还有很多的教训，都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子来亲近神，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呢，就要思想到了一个问题，不晓得啊，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摩西五经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 摩西五经，如果你按照这个圣经上面的一些摩西五经的内容，还有你可以看到圣经上面里面的一些所记载的情况，大部分人都同意，就是摩西五经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然后摩西呢就开始在旷野里面陆陆续续的就把这个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里面的内容把它写出来。那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公认的时间大部分应该是在主前的主前1446年的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呢？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看在出埃及记这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列王记的地方有一节，我要请大家看列王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列王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六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这里面说到什么事情？他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如果根据这样子的历史的记载，所罗门他做王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公认是在主前970年的时候，所罗门王做王，然后他开始建造圣殿，就是他怎么样子呢？他970年开始，经过4年，就应该是在966年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说，当所罗门王他开始开工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是主前966年。那么在第六章第一节这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那么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从这样子加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推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约是在什么时候？主前966加上480，是不是应该多少？主前大约是144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埃及啊。那么主前1446年出埃及，那么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福音派的学者、保守派的学者比较公认的年代，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太能花太多时间在讲到这个有关于摩西作者的问题，我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有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那么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摩西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陆陆续续的把摩西五经的五卷书把它写成的。那当然呢，你会看到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注释书，有人讲到说主前1200多年，这是有两种说法的，特别是在讲到出埃及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但是我就是把一个最保守的福音派的学者通常的看法，因为根据圣经里面的内证，就是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这里面的经文来看的话，应该是在主前1446年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那摩西呢也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以后他着手来写五经这五卷书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讲义里面呢，作者有提到了一些批判学者他们提到的事情，这个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呢也许以后你有机会你会看到一些书介绍摩西五经的书，他们会提到一些 JEDP 的事情，你会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事实上这个是新派学者批判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把摩西五经变成像这个进化论的方式来看，这是非常糟糕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小心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如果有碰到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种言论是很进化论的思想，具有主观性是不对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反圣经，像公共电视台他们在介绍摩西五经在介绍圣经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所以我希望我们也了解一下这种情况，知道怎么样子来 小心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子，我可以来提出圣经的内证，来告诉那些这些批判的思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误的。那如果你们想要多知道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些最近比较新出的一些注释书，都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我就不花多时间再提到这方面，所以只是让大家知道，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注意的。有一些批判的学者，一些新派学者，他们的一些思想，我们要防范。那我们也知道，摩西他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根据什么样的情况呢？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把这个资料传下来，那么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那么摩西呢，就把他这些资料把他写出来，还有他个人的经历，神常常与他见面，神常常向他说话，神常常引导他，然后呢，他就把摩西五经里面把神对他的启示，他把它写出来。那么在这样子的五卷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摩西五经的主题里面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讲到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这群百姓，帮助他们分别为圣。那为什么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百姓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创世纪里面看到当人被造以后堕落了，堕落了以后呢，许多犯罪的事情惹神的愤怒，特别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八章，那里面就讲到在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毁灭他们，然后接下来神就跟他们定挪亚之约。可是当这个洪水的审判之后呢，百姓又再次犯罪，所以呢，神的救赎计划他必须要借着一个敬虔的民族把它彰显出来，所以神就一直在预备他这个弥赛亚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从万民当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那等一下我就要跟大家提一下，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关于亚伯拉罕，有关于摩西这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是整个读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重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说摩西五经最初的读者就是那一群刚刚要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啊，当然也包括啊当时候要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有重复出现的一些信息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在四经上面，在解经上面重复出现的信息。重复出现的结构，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我们可以看在摩西五经里面，虽然它是最开始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重点讲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神就把他的重点的焦距就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49章，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的49章，这个是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创世纪49章里面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面是在提到什么事情呢？创世纪的49章，这里面是讲到雅各他年老了，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叫了他的儿子们来，然后跟他们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49章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注意哈，这里面讲到说要把日后必有的事情要告诉他们。那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把这个希伯来文哈，日后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希伯来文把它写出来。这个字呢，这个是在读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用词，那从这个神学用词就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神学思想，讲到末后的日子啊。那么这个是我用希伯来文，因为我就用这个英文把希伯来文的这个发音把它 transliteration 哈、啊，就用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念这个字呢哈、啊、，Baharia Amien 这个字呢，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在49章呢，这里面雅各叫了他的儿子来，把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 然后就针对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情况来发预言。同样这个 term 呢，这个就是这个神学用词呢，在什么地方也出现，大家看在民数记24章，民数记24章啊，民数24章的14节，这个字也同样出现了。民数记的24章第14节，这里面是在说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对民数记的结构稍微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民数记22章到24章是有名的什么呢？巴兰先知的诗歌，巴兰先知的预言。那么在他的预言里面也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可能大家应该都很晓得哈，因为大家对摩西五经的里面的内容应该都蛮清楚的。所以这里面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向无敌，摩押王巴勒很紧张，所以他就差遣了一位异教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那我们看到由于神跟以色列立约的缘故，神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一定要保护他们，即使这一位先知要发出咒诅的言语，没有办法，在神的灵控制之下，他所发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祝福的话里面，这里面讲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24章的14节，我们大家一起把24章的14节一起来念一次，请。好，我们就讲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巴兰啊，对这个巴勒所说的话，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巴兰这位先知，他没有办法来说出咒诅的话，他说的都是祝福的话。那么这些祝福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民数记这里面所讲的呢，都有讲到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出现。那么在民数记里面也讲到末后弥赛亚的一个降生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末后的日子，除了在民数记里面出现以外，还有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啊？在生命记31章28节，请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的31章28节。28节，我想我们一起把28节29节的经文来念一次，生命记的31章28节2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这个字呢又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就是出现在创世纪49章，出现在民数记24章，现在出现在生命记31章，这里面呢同样都是 讲到末后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读到摩西五经特别一直读到末后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不仅重点在对当时候那一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对他们讲的话，然后呢也要告诉他们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生命记31章这里面，在讲到末后日子要发生的事情，这里面已经先预言到什么事情呢？预言到说这一群百姓在他们将来以后的情况，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他们会常常背逆，常常不相信神的作为，常常要背叛神，在这个地方已经提到了。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记31章这里面虽然提到说因为他们常常不信神，所以有祸患临到他们，但是神自己告诉他们说神有办法要拯救他们，神要一步一步的拯救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的信息里，生命记这里面就把一些将来神要做事的重点把它讲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摩西五经的 主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那因此呢，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有看到，请大家看有个摩西五经的主旨，对吧？那么这个摩西五经的主旨，这个就是了解整个摩西五经的整体思想以后，我们才可以去了解说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每一卷书的神学主题都跟这个主题是有，跟这个主旨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摩西五经的主旨就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并且呢要把他们分别为圣，让他们在神所指派的地方去侍奉他，那就是迦南地了。所以特别对那一群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一群新的一代来讲，这个太重要了。因此申命记里面的内容就是特别对新的一代的这一群百姓告诉他们怎么样在迦南地侍奉他，怎么样子遵行他的律法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看到在那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我们可以看到申命记里面这个就是从西乃之约、摩西之约而来的。其实你们如果读更多更多更多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很多很相关的地方。等一下我稍微就会再提到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特别注意到这两个约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摩西五经里面，神就要这群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里面侍奉他，遵行他的律法，然后呢应许这一群百姓他们的后裔，他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神说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要作为他们永久的产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申命记31章后面，神就已经预言到了，神虽然想要这样子给他们做永久的产业，可是这一群百姓会怎么样子呢？会不信，会叛逆，所以会有祸患临到他们，因为那是神对他们的刑罚。可是神的刑罚不是永远的，神最后最后还要重新把他们召聚在一起，重新要使他们怎么样子呢？重新要使他们来认识神，重新要让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享受安息。这个是神给人的目的，造人的目的。那么神就先借着以色列百姓，借着这个民族成为一个 sample 来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也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要讲的重点。所以呢，接下来在我们讲义 A 的这个地方呢，根据前面的主旨，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每一卷书的主旨呢，我们就是都跟这个整体的主旨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就把几卷书的重要的中心思想把它列出来。那么根据这样的中心思想，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每一卷书的重点在讲什么。首先我们就看看创世纪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大家对创世纪我相信也一定很熟。那么创世纪一开始呢，他就在讲到神是创造者啊，他解释了这一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那圣经上说他是一位创造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神那里面的创造呢，那里面讲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那么在那里面呢，其实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希伯来文如果要完全按照希伯来文的翻译的话，就翻译的比较很蹩脚。希伯来文原来的那个要有光那个字呢，如果是很 literal 的 translation 就是光是，就是光是什么，然后呢中文把它翻成要有光，然后后面就怎么样，就有了光。那么在希伯来文它是光是，然后呢于是光就是，光是，于是光就是。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很差劲的翻译，不是很中文的翻译哈。那其实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子呢？这个是很接近希伯来翻译，这意思就是说神自己本身是光，那么他希望有光，那么呢那个光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像神一样的，就是光。因此在这里面呢，就看到了神在这个创造当中呢，神的全能，神是宇宙的主宰。然后事实上神也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创造告诉我们神是谁。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在告诉我们神是谁。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摩西那时候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要让这群百姓认识这一位伟大的神，他一定要让这群百姓知道说这一位神是谁，他是创造全宇宙的地主， 他是全宇宙的主宰。所以呢，迦南地是谁的？迦南地是耶和华的。那么希伯来叫亚伟啊，迦南地是亚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创世纪一开始的主题就是要告诉这群以色列百姓，就是整个地方是神的。那么呢，神他在这个地方，他希望他所创造的百姓可以在他所创造的土地上面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祝福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呢，他就讲到先刊开始，从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开始就讲到他的主权，讲到他是全宇宙的主宰。然后呢，他就写明他全宇宙的主宰，然后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他希望人类可以享受他的祝福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内容，他创造了人类以后，人类的犯罪，所以神他人就不灰心，他在人类的犯罪当中，他预备了他的救赎计划。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接着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圣洁的国度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二卷书出埃及记，那当然创世纪的内容很长，创世纪最后的内容结束在雅各带着全家进入到埃及地区。那么出埃及记就是在讲到神的救赎计划要怎么样子继续执行下去。我们就看到神就兴起了摩西，带领这一群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雅各的家人，让他的家人在埃及地成为一个大族的时候呢，神要怎么样子呢？神要借着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些重要的神学思想，这个重要神学思想就要跟神的对人的救赎计划有关系。你有没有发现从创世纪开始，神的救赎计划一直在遭到撒旦的破坏？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救赎其实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一直很明显的彰显出来。有人说神的救赎计划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早在他创世以前他就开始，他知道人是软弱的，人是会失败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要帮助人。那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救赎计划一直要借着敬虔的后裔把它延续下来。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不敬虔的人常常要迫害这种敬虔的后裔，比如说该隐，是不是？还有呢，后面的我们看到有拉麦啊，那个再下来我们还有看到，就是许多一些敬虔的后裔常常会受到什么样，受到一些不敬虔的人的攻击。同样当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去，本来在那个地方神就是要让他的后裔在那里成为大族，可是他们久了成了一个大族的时候，受到埃及人的劳役，他们想要，你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的前面呢，就看到法老王处心积虑的想把埃及人除掉，所以呢埃及人不让神祝福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了这个是魔鬼在破坏救赎计划的一个重点。还有呢，甚至许多人也观察到，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注意到，连自己以色列人也好像试图怎么样要破坏这样子的计划，常常在神面前悖逆，常常持续的不信。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来看的话，有人就问了，当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你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这个民族基本上他们是一个相信的民族，还是一个不相信的民族？我们可以思想哈，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们到底是相信的民族还是不相信的民族？这个重点要讲了，相信，相信什么？不是说相信神的存在的这件事情，是相不相信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相不相信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这件事情啊。这个让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还会更多的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有时候相信，有时候不相信。那么呢，神也就在这个出埃及当中呢，他就借着跟以色列人立一个很重要的约，就是摩西之约。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给这群以色列人一个出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不相信神的时候，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 那神的审判会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得到神要给他们的祝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神彰显他慈爱的属性，借着这个摩西之约，借着摩西之约的律法来彰显他是一位慈爱的神，帮助这群以色列人有一条出路，让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仍旧可以有神的赦免。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一个重点。接下来利未记，利未记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特别就是在讲到神的圣洁，因为呢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那么犯了罪的人他们怎么样子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记里面就讲了许多的法规来告诉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等一下呢我就也会再多一点的来谈到这里面的法规是怎么样子立下来的。然后接下来民数记，民数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那里面是讲到那群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帮助他们打败那群高大的亚纳族人，所以呢他们对神没有信心。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的那群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办呢？这样子神的一个救赎计划似乎好像受到影响了。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在那里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家，一个圣洁的国度，可以来侍奉神、敬拜神，敬虔的后裔要从那里产生。其实弥赛亚的救恩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隐含的，只是不是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神的弥赛亚救恩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已经蕴含在那里面，神要借着这个民族把它执行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就这样子死亡的话，的确神的救赎计划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实在是一位全能的主，他的计划绝对不受到人的犯罪、人的败坏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里面呢，神自己仍旧在以色列人最悲惨的光景当中仍旧继续在当中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咯，那一群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不相信神，你可以看到那里面一直说他们不相信神，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徘徊了将近40年左右。那接下来第五卷书生命记，生命记呢就是一个神重新跟他们重新立约，这个立约不是一个新的约哈，这个约是前面跟他们立的这个摩西之约，又叫做西乃之约，重新再跟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录。你如果看这里面的记录好像奖章啊，那特别在生命记里面呢就是像奖章的一样在告诉这群以色列百姓什么事情呢？那里面很重点的就是你当爱主你的神，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特别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诫命，其实就是把其他的诫命把它总括起来。我们看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口来念第四节第五节，请。神说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神已经跟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了，所以这样的关系呢就是有排他性，他不可以再去拜其他的偶像，因为神是创造全地的主，所以呢以色列人要好好的爱主，神是独一的主，唯有他是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这群以色列人要好好的爱主，专心爱主。然后我们可以看在生命记第29章第二节，这个都是在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经文。我们看生命记第29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的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念。 第二十九，二十九章第二节，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好，这里面呢，就是在讲到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借着摩西告诉这一群新的这一代百姓说，神为他们施行奇事，他们都看见了。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大家一起来把第四节念一次，请。啊，然后呢，我们看在这个生命记的三十章的第六节，我们往后面看，生命记的三十章第六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请。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在对这群新的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一个呼召，叫他们要对于他们跟神所立的约要忠诚的一个呼召啊。那前面二十九章这里面讲到说，他们还没有明白，就是讲到说他们心还没有受到割礼，他们的心还没有愿意，他们心还很顽梗，还没有愿意在神面前被神完完全全的洁净，被神的扭转。好，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九章是这样子提到，但是我们要继续往后看，刚刚说的三十章第六节，最后神在怎么样呢？在这一群百姓顽梗叛逆到最后的时候呢，神自己亲自要把他们挽回来，神自己亲自要把他召回来，要把他心里的后裔，还有把他心里，还有他就是把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还有他们后裔的那群百姓心里的污秽把他除掉，好叫他们可以尽心尽性爱神，遵行神一切的诫命。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到最后生命记里面的重点。总而言之，在摩西五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给人的，神他造人的目的，还有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以色列人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要有圣洁的子民，然后神也借着立约告诉他们做圣洁的子民应该怎么做。神也借这个立约来告诉这一群百姓，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所以呢，到了后面生命记里面，神也就告诉他们，叫他们要尽心尽性爱神，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呢？你从生命记可以看到，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有福气临到他们身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主旨，他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五经里面作者摩西就根据这样子的主旨，他来写这里面的重点。那我请大家来看一下，在摩西B 这个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把摩西五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刚刚已经讲到了摩西五经的主旨，然后讲到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然后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虽然每一卷书有不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摩西五经的主题，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虽然有不同的角度讲到摩西五经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它里面又有很和谐一致性。那在里面很和谐一致性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这位作者他常常在经文里面警告人什么呢？警告人相信神就得，他警告人不相信神就会得到刑罚，如果相信神就得到许多的福气，而且呢，常常就是警告人，如果不信靠神的危险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信心这个主题就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站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信心这个神学主题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你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人物从谁开始呢？事实上，从亚当开始，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等等，这里面呢， 常常都是用来做例子，常常用来做例子，就是当他们在神面前信心相信神，或者有人不相信不信靠神，他们的一些结果常常就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被讲出来作为例子。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乃山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西乃山的这个事件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在西乃山的事件里面呢，就讲到了这群以色列人，当他们跟神订立了条约以后，他们在神面前里面他们的信心是如何。你可以看到当西乃山的事件，我们看到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给他十诫的时候，那群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我们可以看到32章开始就讲到金牛犊的事件，那里面在提到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所遭受的一个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还有我们看在第二点，在这里面从摩西这个是作者的角度来看，创世纪很重要的内容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归纳。门约的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所以创世纪里面讲到神是我们的造物主，这个是重点啊。然后呢，以色列人是一个神盟约应许的后裔，特别是在出埃及里面，这里面就讲到了神跟这群以色列人定了摩西之约，里面讲到从这里面的约里面的内容，讲到神要怎么样子应许人赐给人福气的一个约啊。然后第三，以色列人辜负了神的应许，那么在这之前有一连串类似的人的失败，你就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讲到许多当人不相信神的时候他所造成的一些失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的失败，神的应许仍然是确定的，就表示说神虽然对于人类的失败心中难过，他也愤怒也会有刑罚，但是那个刑罚不是永远的，他仍旧盼望跟他的百姓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盼望是持到未来永远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也就是在讲到神怎么样子救赎他的百姓，神怎么样子救赎这群百姓，而且呢，神要怎么样透过以色列这个族群，借着他们把这个救赎带到全世界。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三节，那里面讲到说后面怎么样，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里面隐隐约约我们就知道，从后面的经文从启示渐进来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后裔最后的后裔就是讲到弥赛亚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民族，他的后裔要拯救全世界。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跟他们订立了西乃之约，这西乃之约其实也就是讲到神要怎么样救赎他的百姓，而且神要怎么样子让他的百姓能得到神的福气。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点，就在讲到神这一位伟大的君王，他是伟大的君王。那么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他就是跟这群以色列百姓立约，跟这群百姓立约呢，让这群百姓呢就好像是什么呢，我们在提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讲到生命记里面这个立约的这个内容，就好像宗主国跟附庸国的一个内容，听过吧？啊，晓得生命记的这个形式，这个就是根据在摩西他们那个时代，那时候呢，古代那些国家有很强大的国家叫做宗族国，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打胜了，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就成为什么呢，他的附庸国。于是他们就立了约，宗族国就说他在跟这些附庸国立约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保护他们啊。然后呢，前面也有历史要讲到说这些宗族国是怎么样子的保护这群弱小的附庸国，怎么样子帮助他们征战得胜。而且呢，这个宗主国还更说，他这些附庸国如果顺服宗主国的统治的话，那么宗主国要保护他。这个申命记里面，摩西五经啊里面的摩西之约里面的内容呢，就像那个时候所立约的内容，神就好像这位宗主国的君王，这群以色列百姓就好像是附庸国的这群百姓，因为附庸国的百姓他们比较 软弱，比较弱小，宗族国这个君王强大，所以他可以保护这弱小的百姓。那么神就好像这个宗族国的君王一样，他可以保护这群弱小的百姓。神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当然比这个宗族国的这个君王伟大多了。神就是利用，就使用当时候那群百姓可以了解的这种条约的情况，那种性质，来告诉这群百姓说，神自己就像宗族国的君王，要保护他们。但是呢，神的保护是比这些宗族国君王的保护更好。只要这群百姓他们对神有信心，那么呢，神最后要把这个条约里面的福气，那里面的内容都要帮助，都要实行出来，应许给这群百姓，让他们可以享受的。这个也就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所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读到神跟人立约的时候，这个就是重点啊。挪亚之约是一个重点，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重点，摩西之约又是一个重点。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里面呢，就是盟约神学，在这个盟约里面呢，这是整个五经里面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可以看到，西乃之约、摩西之约，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内容其实它是根据亚伯拉罕之约的重点再把它扩大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群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了以后，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在整个摩西五经的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失败。那么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摩西五经的写作，这里面呢，常常就提到人的失败。虽然提到人的失败不是摩西五经写作的目的，我们刚提到摩西五经写作的目的是展望将来。刚刚我们已经读到了创世纪49章、民数记24章、生命记31章，这三这个部分很重要，要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那都是在讲到展望将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盼望就是将来让人有福气的。可是呢，在还没有得到这些福最终的福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些参与盟约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常常对神是有信心的还是没信心的。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们常常对神没有信心。那我们刚刚说到，对神没有信心，不是说不相信神的存在，这跟得就是信神得永生的这个跟最基本的这件事情，不是在指这件事情，而是在信神得永生之后，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顺服神，更多的遵行神的旨意的这种信心来讲。那么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神要这群以色列百姓对他有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呢？就是神在这些约里面，特别是在摩西之约里面，神有很多的指示。神指示他们要爱主，神指示他们要敬拜主，神指示他们要侍奉神，神指示他们要敬虔爱主，这个都是神盼望这群百姓对神的这些命令有一个积极的回应，这个就是对神的信心。所以你看摩西五经里面常常讲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不信，很多人说他们是不是下地狱了，是怎么样？整体而言是讲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给他们在这个律法中约的应许的指示，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可以过美善的生活，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他们不相信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就可以得福气，是指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不相信。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厘清了解的。当然不相，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有不相信神存在的，当然他结果一定是灭亡。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整体当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了，经过红在埃及的十个神迹，经过红海的神迹，经过云柱火柱的引导，他们对神的存在，对神的认识绝对有，他们一定相信这位神是拯救他们的神。只不过在他们整个灵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够相信神。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不信，特别就是在讲到这方面，因着他们不相信，不愿意遵从神的指示，不愿意对神命令有积极的回应，这是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这样不相信，他们就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重点要提到的。 好，那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看到，假如这样子的话，这群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盟约的关系啊，神赐下律法以后呢，告诉他们要按照这种律法的指示来生活，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在赐下律法以后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当时候的情况，常常提到他们不相信的光景很多。等一下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问题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讨论，这也是帮助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形式、里面的文体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的。我们就要想到底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的不相信啊？那么在摩西五经的内容当中，到底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这就是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么要讲到这样子的重点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摩西五经的形式、它的类别、它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大点这个地方，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些文体、它的一些文学形式啊。那么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书里面就讲到说，摩西五经里面呢是传记，为什么呢？有许多列祖的传记，有摩西的传记，所以是传记。不过呢，有人提出说不能只是单单看它是传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看提到了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盟约，还有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人立盟约以外，神也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因此呢，在摩西五经里面这种盟约形式的这种的内容占了很多数，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只是纯粹属于传记。那假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把摩西五经的里面的题材、它的形式，要把它总括起来的时候呢，它包含了哪些？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它包含了，那因为盟约的内容很重要，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第一个。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它提到律法的性质，提到律法的目的。读者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摩西的五经的作者呢，他把律法包括在里面啊，为的是要让在当时候那一群要进入迦南地的百姓，让他们可以了解摩西律法的性质，让他们知道说将来我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子的生活。所以这就是要告诉当群那群以色列人该怎么样子生活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面许多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一些大纲总则，很多那个道德的律法是每一个世代都适用的，是不是？里面很多的内容也都在告诉我们，今天所有在读摩西五经的人，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神祝福的一个生命，他应该有的特质是什么？他要按照这个神里面命令的总纲，刚刚我们说到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那里面就把摩西律法的重点把它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告诉人属神的百姓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啊。那么在这里面就讲了许多的律法。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要告诉大家一下律法啊，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律法在摩西五经里面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性质目的是什么呢？那么在我们讲义里面我们提到有一个学者名叫 Cross， 好，我把他所写的呢把它弄出来让大家做参考，因为呢他所写的这一本旧约神学的书是相当好的一本旧约神学的书，就是在讲到他把摩西时代的那种古代近东的一些法律，还有在以前古远比较早以前的一些古代世界的法律做一些研究，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很相像的，圣经里面常常用当时候啊的一些文化的情况、百姓能了解的情况，然后来写一些信息来让那群百姓能明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位学者 Cross 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研究，我觉得相当蛮好的看卷，你可以看到许多的一些圣经学者在提到这个时候都有提到他这样子的看法。那么这个 Cross 的研究呢，他说在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例如汉谟拉比法典，我想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读摩西律法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说你把它跟汉谟拉比法典做一个比较，有一些类似但是也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慈爱多了，我们的神慈爱多了，里面有很多神信实慈爱的属性，可是呢在古代的法典，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那里面呢就不像 摩西五经里面律法里面的那样子的一个很多慈爱的属性是没有的，是比较残酷的。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在当时候汉谟拉比的法典，他那时候他这样子把它写出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呢？他目的不是要实际的执行律法，他做什么事情？在这里面讲到说，他们跟古代社会中的司法制度事实上是不太有关系的，他的重点是要打算要告诉百姓，告诉人民有关于那一位立法者的本质。那么汉谟拉比的法典立法者是谁？是汉谟拉比。所以汉谟拉比的法典最主要是在做什么事情？他要彰显，要告诉汉谟拉比所统治的百姓说，汉谟拉比是一位什么样？是一位公义的君王，是一位明智的君王，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Cross 的学者，他在做这些研究，他特别就是把这个五经里面律法跟这个汉谟拉比做一些讨论，他就发现说，在当时候摩西五经里面律法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方式事实上也很相像。怎么说呢？这个摩西五经的写作，那里面所讲的呢，重点是在讲什么呢？在讲到赐下律法的这一位亚卫神呢，他在摩西律法里面他要彰显的是什么？他要彰显出来这一位亚卫真神他是怎么样，是一位荣耀的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那么呢，意思也就是说，亚卫耶和华这一位神，他借着摩西律法啊，摩西当然在神的启示之下把它写下来，这个律法的形式呢，从那里面要表达出来的是什么？要表达我们这一位神的属性。我们神的属性亚卫耶和华这个字，它的属性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7节，这里面其实就是把摩西律法里面神的属性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看一起读34章第6节第7节。好，都翻到了吗？好。34章这个是很重要很宝贵的经文。这一字呢就是亚卫。事实上摩西五经里面，我在这个地方也顺便提一下，这里面呢这个亚卫耶和华这个字很重要，他所带出来的神学思想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摩西五经里面，当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就用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从什么字而来的呢？它从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 be 动词而来的 to be， 然后呢转身成名词，因为耶和华名词就是耶和华了。那么名词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He is， 就是他是。所以记不记，所以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看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山寨，他是避难所，他是盾牌，他是公义，他是日头。这就是什么呢？耶和华这个字，亚伟这个字，诗篇里面常常就有讲到他是，他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把亚伟这个名字重点，也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的重点把它讲出来了。我们一起读第6节第7节，请。这个就是亚伟的这个名字的神学思想，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在问，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所面对面的这一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然后他也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把摩西律法所要表彰的亚伟的属性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摩西律法里面呢，看到这一位神他是什么样的神呢？有慈爱，有怜悯，有信实。他有慈爱，有怜悯，有信实，但是呢他也有公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这也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所提到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有罪的话要追讨他们的罪。这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的刑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把律法放在摩西五经里面呢？ 要彰显这一位神的属性。律法放在这里面，要彰显神的属性。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的文体，除了有这个律法占了很多的部分以外呢，还有传记的介绍。传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一连串的传记，从一开始里面列祖的传记以外，还有摩西的传记，接下来摩西的传记就很占了很长的部分。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传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可是呢，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摩西。我们要特别观察经文里面对亚伯拉罕和摩西的讨论，因为他们这两位在摩西五经里面占着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看看到底这两位人物在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就是要注意重复出现的部分，特别要注意占了很长的篇幅的部分，因为从那里面就让我们看到那里面重要的信息。那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读摩西五经读了很多次，在讲到亚伯拉罕那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什么事情？信心，对不对？他信心之父，强调他的信心啊。然后我们就看看，在强调亚伯拉罕是他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请看大家看一下，在创世纪的26章的第五节，创世纪的26章第五节。因为这段经文是值得大家去深思讨论的思想的哈。我们看26章第五节，都换到了吗？我们一起把26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这里面说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听话，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啊。这里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遵守了神的律例，遵守了神的法度啊。然后我们来看神对摩西的一个评语是什么。我们看民数记20章12节。那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摩西自己写自己的，哎，我们看在民数记20章12节，20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对摩西来讲，他一生在神面前他这样子的尽忠，可是我们看到最后神说因着他的不信，他没有办法进去。那么就来看看，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这两节经文所讲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事实上这两节经文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它影响了整个摩西五经里面重要的信息。创世纪26章第5节说到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律例跟法度啊，那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遵守了神的什么呢？遵守了神的律法了，遵守神的法度了。所以论到这一段经文呢，你就会看到啊，这个是在解释讲到旧约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讲到信心，讲到遵守律法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段经文，这段经我特别要提出来，因为这段经文有很多人有一些很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就是从原来上下文还有从整体来看，到底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是在讲到什么哈。如果你去看有一些古代的一些犹太教的拉比，那些拉比他们的解释，他们解释到这个创世纪26章第5节，他们说那么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这里面是要讲到他是有信心的人，还是在讲到他是遵守律法的人呢？其实 都有关系的哈。不过很多人他们就在提到说，那到底亚伯拉罕遵守的这些法度律例是什么法？那么有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法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亚伯拉罕遵守的诫命，就是神给予人要求人的道德的法则，要还有呢，要人敬拜神、献祭啊、燔祭、献燔祭，还有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道德等等这方面啊。那么可以看到，如果你好好的花时间去研究、去思想，其实从整体圣经来看，事实上，假如这样子的话呢，当神跟以色列人立了摩西之约的时候呢，那个摩西之约里面的内容，事实上原来是根据从哪里而来的？有没有想过？我刚刚已经有提到了，从亚伯拉罕之约而来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旧约神学思想。你们可以看到旧约好几个约啊，有当然挪亚之约那个是普世性的，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开始 narrow down 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民族，跟他立了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重要的三点，这三点就是根据这三点，神的应许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哪三点呢？神应许亚伯拉罕有要他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大国，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有后裔的应许，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后裔的应许是一个重点。然后呢，还有什么应许？创世纪十五章，当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亚伯拉罕沉沉睡着了啊。这个立约，我们看神自己单独经过，神自己要承担这个约。然后呢，在十五章后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面就告诉神，就说神要让亚伯，那时候还是亚伯兰，要让亚伯兰的后裔有什么地方统治呢？有埃及河到伯拉大河的地方，那么大的一块地要让他们统治，这个是土地的应许，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啊。还有呢，那里面有祝福的应许，凡祝福你的，神说凡祝福你的，神就要祝福他。你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很丰富的祝福的应许，这个这三大项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重点。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几个约，就是根据这几个约的重，就是根据亚伯拉罕之约的重点把它扩张的。摩西之约就是根据这个土地的应许，要让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去那个地方享受神所赐的福气，所以呢，摩西之约把土地的应许更多的把它说明出来。然后呢，大卫之约，神跟大卫立约，要让大卫的后代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君王，这个是什么的应许呢？这就是后裔的应许，在大卫之约那里面更清楚的写明了。然后神跟以色列人还有立一个约，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开始新约啊。那么新约呢，里面讲到说神就要跟他们再立一个新约，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守，那么没有办法守这个旧的约，并不是说那个旧的约就没有了，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新的约又就是根据前面的约把它扩张的。那新约呢，就把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各样的福气都包含在那里面了。所以呢，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土地、后裔、福气都在后面那几个月更多的把它扩张，更多把它讲清楚了。因此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原来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内容，还有神本来我们相信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很亲密的交通，神有跟他讲到许多的一些律法的准则，那里面的内容其实是跟后来神对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摩西之约很多次怎么样，很多是类似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看哈，从释经的原则来看，我们在解释，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26章第5节，我们来看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这里面讲亚伯拉罕他守了律例，守了法度啊。这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亚伯拉罕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伯拉罕，然后呢，我们要从摩西五经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刚刚我们提到说，摩西五经的作者他把亚伯拉罕描写成一个是信心的榜样啊。 那么可是刚刚这个地方经文说他又是遵从律法，所以请大家思想，他到底是一个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呢，还是一个遵从律法的榜样？这个是可以想的问题。那你可以看有很多的学者在他们的书里面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亚伯拉罕是律法的榜样，但是这种看法呢，许多的一些学者他们也提到说，如果光说亚伯拉罕只是一个遵守律法的榜样，这个是怎么样比较太偏狭，因为没有从整体来看。怎么说呢？读圣经，读这个解释圣经，我们就要从不仅是从一节经文来看，我们还要从这节经文引申出来的上下文，还要从别的经文来讲到描写亚伯拉罕的情况等这种光景来看，我们就发现那的确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在讲到亚伯拉罕，大部分重点都是在讲到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讲到他信心的榜样。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创世纪26章第5节呢，前面讲到很多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以后，到了26章第5节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因着前面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他就怎么样？他就遵从了律法的。因着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他就遵从了律法了。然后呢，这样子来看第6章第5节这里面呢，我们来看重点，其实你从26章第5节前面来看，前面的重点都是在讲到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因着他对神有信心，他遵守了神的律法，神的律例法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大家也都晓得，信心是亚伯拉罕故事的中心。而且呢，你也可以看到，从这样子来看，我刚刚还请大家读民数记，读讲到摩西的事情，那里面讲到说摩西不能进入那个迦南地是因为怎么样？没有信心。好了，这样子帮助大家思想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事实上这是一种叫做比较深层的结构，比较隐藏在，就是你必须要默想再观察，比较看出来的结构。事实上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在对作者摩西他自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把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跟他自己就是摩西对神的信心，他在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摩西他把他自己对神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们在做一个对比。刚刚我们读到民数记20章12节讲到说，摩西因为在神面前缺乏信心啊，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就请大家注意，当我们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就注意到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的对比。所以摩西五经的重点，也就是说摩西这个作者他的重点呢，他就是要把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他自己的信心做个比较，而摩西在讲他自己的信心的时候，事实上是在代表什么？代表这一群全体的以色列人。因为后来这一群，就是这一群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是他们下一代才可以进去的。那么那里面讲到摩西因为不信的缘故，那我们从其他经文也知道，这群百姓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把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遵守律法了，然后也把摩西他们，还有摩西跟他那一代的那群百姓，他们信心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的强，他在做对比，在做比较。所以有人就又看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似乎摩西在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他有意在告诉人在有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没有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而且呢有信心的结局是如何，没有信心的结局是如何。这里面并不是说有信心的结局就得永生，没有信心的结局下地狱，不是哈。这里面是讲到说一个相信神的人，他对神有不断增长持续的信心，他是怎么样，他可以进入到神所赐给他的安息，他可以享受神所赐的福分。没有信心的情况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赐给他的一个美地，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安息的一个光景。这个是 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这个信心坚强跟信心软弱呢，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呢，您又可以看到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一个关键点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又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地方又是一个关键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那里面说到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那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神说这群百姓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不是？那么圣洁的国度就要有圣洁的法规，那么神就跟他们定了律法了。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神跟他们订约。那如果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定跟他们订约的时候呢，那里面就讲到开始哈，就是讲到神跟这群百姓的一些关系。结果呢，你就发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接下来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呢，大致上都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语来形容他们在旷野的生活？他们以前是有信心的出埃及的，前往这个西乃山跟神立约，可是当神立约以后，你就发现这群百姓开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刚刚提到，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百姓就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子？就开始悖逆了。那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出埃及记后面的经文，一直到民数记的经文，你就会发现那里面都一直在提到什么呢？这群神的子民他们没有信心，这群神的子民他们叛逆，这群的神的子民他们对在有了律法以后没有完全相信神，没有对律法里面神所说的这些律法有积极的回应。这个是在整个民数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摩西呢，他就是有意的在摩西五经里面，他就是借着这个正面的例子跟反面的例子，强调人要怎么样对神有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要注意的。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也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是在里面的信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形式上面呢强调的。所以我请大家，当我们以后在读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个讲到亚伯拉罕啊，他的信心，还有讲到摩西，事实上摩西也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重要的关卡、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当他没有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个惨痛的结果，作者摩西就是借着这样子要警告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也在警告后来我们这群现在在读摩西五经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对神有信心啊。那么亚伯拉罕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其实因着他对神有信心，神也就帮助他，让他有能力可以遵守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遵守律法，是对神有信心，神就赐下能力帮助人来遵守律法。所以重点呢还是在信心这个部分。好，那么讲到这边简单的提到这个里面的内容形式要注意的部分以外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提一下，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些类别，你注意到摩西五经里面有历史性的故事，有人把它叫做叙事神学啊，还有呢法律的文学。你就可以看到摩西五经里面就是有故事性的，还有呢法律性的啊。那么在这里面呢，特别在讲义里面就把在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出来的法律的一些重点呢，我在这个地方把它列出来，我就简单的过一遍哈。你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的时代和古代的近东里面呢，这里面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有它的社会作用，它的政治作用的。所以呢，从在 B 小 B 的这个地方，第一点到第五点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在古代的时代啊，那么摩西五经的时代、近东的时代，他们那时候律法的作用是做什么用处的？ 特别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点。你可以注意到，在当时候呢，律法它并不是要建立新的要做的事情，而是调整跟减轻现存文化的一个严厉性。怎么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读到民数记第五章，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怪的一个经文出现？大家看看民数记第五章是什么经文？这里面也是在讲到律法的事情哈。那民数记第五章这里面说到什么事呢？民数记第五章这里面，你会觉得这很奇怪，放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是讲到什么事情？这个律法是在讲到说，在当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做先生的，他怀疑他妻子有犯淫乱的罪的时候，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鉴定自己的妻子有没有犯淫乱？如果鉴定有，才可以休他；没有的话，不可以随便休他。那么起先当初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都会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对女性如此？你们有没有思想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我记得在讨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在神学院跟几位美国同学，美国同学就反问了，因为他们很注重这个的。他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方式来测验女性？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来测验男性？为什么？”事实上，这条法律是保护妇女的律法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读古代的律法，古代近东的情况，古代的律法，古代的条文对妇女都很不友善。你会发现，即使到了拉比时代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在古代近东的这个律法，妇女呢，她们就好像一个财产一样，随便可以被她的先生踢来踢去的，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定，做先生的随时可以把太太休掉。那么那时候摩西就是为了要防止那些做先生的没有理由随便讲一句话就把太太休了，就把太太遗弃了，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他必须要保护妇女不要随随便便就被遗弃的一个规定。因此呢，在民数记第五章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法规来保障妇女，除非你真的清清楚楚的确定她有犯淫乱的罪，做先生的才可以把她休妻，或者她就不可以随便做。所以一些律法的规定，事实上呢，有时候就是要限制那个文化的严厉性，限制那个文化的不人道啊。因为以前的古代的文化对妇女是比较没有保障，不友善，比较不人道。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好的规定，那是一种怎么样保护妇女不会随便受先生遗弃的啊。这个就是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的这个小点，这里面讲到圣经中律法的神学性功用。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律法有这么多的部分啊，所以呢，那么就可以看到一定在那里面有它的神学性功用。那么这里面的神学性功用呢，我就把它列出来，帮助大家当我们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那么这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帮助我们去思想，可以更了解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下来。那我们可以看第六点，请大家看一下第六点。律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啊。耶稣教导说，准许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硬心。所以这个律法只是一个告诉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律法呢，这种事情呢，它本来就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它设立出来是为了原来要让人怎么样的，让人知道自己罪的，让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神赐下律法原来的意思也是要怎么样，让人知道自己有罪啊，然后让人知道这个罪性是人自从堕落以来就在人里面有的，然后让人为自己的罪怎么样悔改，为自己的罪懊悔。所以律法最终他要怎么样，带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的。律法最终是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 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是为罪人设立的，罪人都需要救恩，罪人都需要救赎。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这里面也就是要让人知道人自己是有罪的，人需要救赎，人需要被神来拯救的啊。这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律法的功用，在这个地方把它列出来。接下来是很大很重要的重点，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要了解那里面的信息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面在那些信息的部分，我怎么样子看出来？注意这里面有讲到叙事跟律法的交替，在摩西五经当中，叙事跟律法的交替是有目的的。常常你会发现，讲到一段故事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律法。讲了一段故事以后，就是律法。为的是怎么样？前面的故事就为后面的这个律法提供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有这个律法？那你可以常常看到，都是讲到人的罪，人犯罪的事情，因为人犯罪了，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假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金牛犊的事件啊，我们可以看到西乃山这个盟约特点就是法律的实践。啊，那你注意哈，我们看当神跟以色列在十九章那里面，先在十九章那里面订立条约的时候，那里面呢就是把重要的律例典章，根据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典章，重要的典章把它启示出来，还有呢也启示了怎么样子建造圣所，让神可以跟人在一起会面的地方。这是基本的，在十九章里面跟这群百姓所立的一个条约。可是呢，请大家注意，当金牛犊事件产生了，金牛犊是在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前面我们说十九章是跟这群以色列百姓立约，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就是讲到这里面约的内容，然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就是在讲到一些会幕如何建造。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拜了金牛犊。注意这一件金牛犊的事件，这是一个叙事的一个部分啊，这是讲到人发生的事件啊。你可以看到当金牛犊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就注意到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盟约的情况呢就有改变了。我们看看在32章到34章的这一段叙事的事情，就是故事的事情出现以后，接下来35章后面是什么事情？如果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后面35章是讲到什么事情？从出埃及记35章开始，又增加了许多的规定，有没有？35章。更广泛的规定，就是当然它也是根据前面有的原则，它把它再扩充的。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40章讲到他们会幕就建造起来了，神自己喜悦住在人当中。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从后面的立位记开始，一直第一章一直到16章有一连串的一些规定，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律法的规定。你可以看到前面发生的金牛犊的事件结束以后，因为35章本来神跟以色列人说什么？神不要这一群百姓了，是不是？神要立另外什么？要从摩西那里另外立一个百姓，再重新跟他们立约。但是摩西跟神求告什么？神啊，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不要被外邦的人笑话。所以呢，神就在这个地方，神就没有再继续对他们发怒下去。但是呢，神就对这群百姓呢就做什么事情？就有更多的一个律法的规定。那你可以看到那里面更多的律法的规定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呢？注意大家注意看，在以色列人32章34章的金牛犊事件之后，神有更多的规定，是什么样子的规定呢？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针对亚伦祭司的家族的规定，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32章34章这里面，亚伦这个祭司本来是要带领百姓好好的敬拜神的，但是呢他自己也带领百姓这个 敬拜这个金牛犊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想到，要带领这群百姓的人，他本身要怎么样，在神面前有更圣洁的一个规定。所以做祭司太重要了，祭司如果本身不圣洁的话，就会带领百姓不圣洁。因此呢，在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就特别对这个祭司有很多的规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就是特别做了很多的一些祭司应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那你就看到神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律法的规定，目的是什么？从前面的金牛犊事件我们就知道是什么，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事实上，从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也隐约的暗示了以色列这个百姓将来会落在这个拜偶像的世界里面。所以神要提醒他们，严严的提醒他们。因此有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又把这个律法里面的重点更详细的把讲解出来，就是要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一定惹他愤怒的，惹他愤怒就不能得到神的祝福，神不愿意他的百姓这样子。所以呢，他为了要让这群以色列人保持圣洁，先从祭司的圣洁开始。祭司在神面前他要先圣洁，他要带领百姓敬拜神，他要先圣洁。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有好多的规定。你可以看从在35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的16章，这里面呢都规定了这群百姓这群祭司们他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圣洁啊。那么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从西乃山开始从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开始，24章之后里面的这个神的一些律法，然后到32章到34章的金牛犊的这个叙事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重点就提到祭司。在那个地方呢，祭司的情况提到的比较多，你会发现说那里面比较少提到人民的情况。在什么地方才提到人民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利未记16章，我们刚刚说了出埃及记的35章一直到利未记16章，那里面就多增加了许多对祭司的规定。然后呢，我们从利未记17章我们可以看到，17章讲到什么事情？17章第一节，请大家看利未记17章第一节。17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你会发现前面把祭司的圣洁规定讲完了以后，接下来讲到百姓怎么圣洁。先把祭司讲完了，因为祭司要带领百姓敬拜神，他是一个领袖，很重要，特别要在神面前圣洁。他圣洁了以后，百姓才会跟着祭司一起圣洁。现在呢，他讲到了百姓，原来在当时有许多百姓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们看第17章的第一节开始，那里面讲到那群百姓做什么事情。那里面原来在当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神把这群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认识神了。可是这个认识神不是完全的认识，他们只有刚开始的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对神的属性，对神的本质太不认识了。所以呢，在那时候还有一些百姓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看到第九节？当时有许多人做什么？第七节到第九节，他们做什么事情？行邪淫，随从他们的鬼魔，行邪淫，随从那时候的一些偶像。所以呢，神就在利未记十七章告诉这群百姓，不可以学习像迦南地的人，学像当时候的那些外邦人做那些拜偶像的事情。那么呢，在那个地方就告诉这群百姓怎么样子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圣洁，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敬拜。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7章这里面一直到26章，你可以看到利未记的17章到26章这里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到17章，所以有人又讲17章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叙事的部分，把当时候百姓的实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实讲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又讲了律法，因着前面有这样子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后面的律法的规定。这个就是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类别，叙事和律法常常怎么样互相交替。那常常就是因为有前面的不法的事情，前面的 不相信的事情，或者是前面叛逆的事情，所以呢就有后面的律法产生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这些圣洁的法规就是告诉这群百姓每一天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子的圣洁，每一天要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子的敬拜，避免整个国家陷入拜偶像的光景，避免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不幸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要注意的。那你就可以看到，在事实上我们从，我就这样帮助大家来 go over 一遍，你可以发现出埃及记，我们就从出埃及记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一至十九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故事。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叙事的部分，对不对？第一章到第十九章有叙事的部分，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诗歌的部分啊，但是整体来讲第一章到十九章讲到叙事的部分。那么这个叙事的部分呢，重点是你十九章那里面讲到神要让这群百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借着这个圣洁的国度把神的救恩，把神的属性，把神的慈爱、信实、公义传递给外邦人。所以神要建立这个国家，那建立这个国家成为圣洁的国度就要有律法。所以前面的叙事完了就有个律法，所以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啊，那里面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叙事的提到这个律法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四章呢有一小部分讲到一些叙事的事情，到了二十五章又回到律法，那个律法呢是讲到建造会幕的一个指示，然后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又有叙事，讲到故事，就是拜金牛犊的事件啊。那么在这个叙事故事完了以后，神又怎么样？又回到律法，告诉这群祭司们要怎么样子的圣洁啊。那么律法讲完了以后呢，到利未记十六章讲完了以后，到了十七章里面呢，讲到那群百姓他们在沙漠中敬拜公山羊，那些鬼魔，那些实际的事情，把这个实际的事情讲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后面呢，一直到二十六章就一连串的规定律法。这个就是在读摩西五经当中特别要注意的，因为了解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知道里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这些叙事文出现了，说明了以色列人生活的失败，然后后面呢有律法的出现，就讲到说律法为什么必须，因为防止以色列人又在过失败的生活。因此这样子的交替，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就是在告诉这群百姓，这一位神是信实的，这一位神是慈爱的，是但是也是公义的啊。如果百姓违反了神的属性，违反了这一位神公义的属性，百姓是要受处罚的。你可以看到律法那里面都讲到受处罚。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律法讲出来，把它昭示出来，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这里面就思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就思想到从刚开始我们讲到说创造，神创造这个大地，表示说神是全地的王，全地的君主，我们人也是他创造的。如果从这样子的关系来看，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那么神说犯罪的律就是要灭亡，就是要处死，神是不是就可以把人处死？可以的，对不对？这对是对神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他不愿意只有这样子做，他要赐下律法，让神的正义被昭示出来啊，让神的律法、神的公义被昭示出来，让人可以从那里面学到，说神的命令是如此。神说，如果按照他的命令来做事，就得到福气；不按照他的命令来做事，就得到刑罚，得到死亡。所以呢，神要把这个律法写出来，让人知道。所以呢，当神把这个律法写出来的时候呢，表示说神他可以按照律法正义的形式啊，神可以没有律法就可以做正义做刑罚的，但是呢神要正义的行动，神要在这个行动让人看起来是公义的，是正义的。这正好就是神怜悯人的地方，让人有机会悔改。你有没有觉得神很怜悯的？是不是 神很怜悯，神要刑罚的时候常常是等很久很久的时候，比如说洪水要毁灭挪亚那个时代，神等了多久？等了多久？有120年，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每一次要刑罚都是怎么样子，苦口婆心的劝诫又在劝诫，这些劝诫都是怎么样，根据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律法要彰显出神怜悯的特质，神公义的特质。所以呢，把神怜悯的特质、公义的特质讲出来，让人有机会去悔改，让人有机会去执行神的命令，如此呢，让人可以将最后可以享受神的福气。这个就是怎么样，律法又从这地方看出来，律法的设立让人更深的认识神的名、神的属性。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从这里面的一些文体，从这里面的一些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中心信息。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在 C 大项里面哈，这个给大家做参考，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你了解了整个创世纪里面的重要的一些文体形式以后，接下来就让大家看在每一卷书的结构。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你现在已经前面已经有摩西五经的整体思想了，摩西五经的重点信心，还有遵守律法的这些重点，从这样子你再来看整个创世纪的结构，对我们而言你会更清楚。那你可以看创世纪呢，你如果在读的时候注意，你有没有发现常常出现一个重要的词，这个重要的词呢，英文把它翻成 account， 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呢？来历，应该说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看，比如说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你看有的英文就写 This is the written account of Adam's line account。 那么在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用了一个字叫 Toreda， 世代 Toreda 这个字。那么你用这样子呢，许多人就说诶，你可以把创世纪分成好几个结构，这个每一个结构呢就是在讲到某一个世代的人的事情，某一个世代的人的事情，这里面就在讲到他们对神的信心的问题，或者他们对神不信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这个 account 呢，就是在讲到一个世代的一个故事啊。比如说讲到塔拉啊，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有讲到塔拉这个 Toledot， 可是呢，你看到在讲到塔拉的时候，这里面并没有讲到塔拉的事情，它是在讲到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这个字 Toledot 这个字呢，意思也就是说从那一个家系而来的。从那一个谱系而来的，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说，塔拉的 Toreda 意思就是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从塔拉的那一个系、那个家系而来的。那你就按照这样一个 Toreda account 或什么什么记在下面，你按照这样子来分来读创世纪，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创世纪的内容的。那创世纪除了用这种方法以外，你也可以用叙事性的一种方式、故事方式来分段。等一下如果有时间上的话，我们可以多增加多少时间？15分、20分、15分、10分。 OK， 好，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结构，还有出埃及的结构。你也会发现出埃及的结构，刚刚我已经有讲了，从他们出埃及开始，然后在山上得律法以后，神接下来以后他们在金牛犊的事变，然后神又给他们律法，所以整个出埃及呢，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贯穿啊，有叙事律法的交替的，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立位记呢，你也可以看到，事实上我刚刚已经前面有简单的介绍一下立位记的这些内容，你也可以看到立位记这里面也就是讲到祭司要怎么圣洁，百姓要怎么圣洁。然后民数记呢，它是按照地理来发展的，比如说有讲到他们在西奈山到加利斯巴尼亚的那个状况，还有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的叛逆的情况，然后最后下一代走到摩押平原的情况，有三大段的启示，这样子来了解民数记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它里面的信息。还有呢，生命记呢，我想就是请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看这个结构，生命记基本上它是按照一个奖章的结构来 发展的，它也是按照附庸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些立约立条约的内容来发展的。我想在这里面呢，请大家就回去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花时间多讲了。不过请大家最后翻到这个 D 这个地方，摩西五经较大的结构，叙事、诗词跟结语啊，这里面是怎么样子呢？根据很多的一些圣经学者还有一些啊，注释书里面，他们就发现说，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发现摩西在这里面呢，如果一个用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结构，刚刚我们是每一卷书的结构，但是现在我们说从一个整体较大的结构来看的时候呢，发现摩西有用三种的方法：叙事、诗词，然后就结语。叙事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就是有一些故事，是不是啊？然后有一些故事完了以后呢，就是会有一些律法啊。然后呢，律法完了以后呢，有时候呢就有一些诗歌的部分，然后后面结语的部分。那我想请大家注意，最明显的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创世纪》49章，还有《出埃及记》15章，其实也有诗歌哈，《民数记》23章、24章，还有《生命记》31章、32章，那个地方呢都有提到什么样子呢？那里面都有提到有诗歌，还有记叙文掺杂在那里面。那里面呢都是要把一些书中里面的重要的信息要把它讲论出来的。那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我最后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叙事这个部分。叙事还有跟这个诗歌的部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这个比较大的结构，有叙事，有诗歌啊，有结语。那我在这个特别就提一下叙事跟诗歌。那我先提一下这个诗歌的部分。那么这个诗歌的部分是在整个创世纪啊，应该说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如果是重复的话，在四经学里面如果是重复的话，表示说它是很重要。因此呢，在创世纪里面49章啊，在民数记里面，在生命记这里面呢，你有诗歌，那表示说这个是很重要。那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里面的诗歌，它重复，它所重复的内容，它都在展望什么事情？展望未来的事情。他在告诉这群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得到祝福。那么在这种展望这种将来的事情，展望将来的祝福以后，接下来就是结语。好，这个就是整个创世纪里面，或者整个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大结构，常常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谈一谈这个诗歌的功能，最后就是谈一些重点的部分。为什么这个有诗歌，请大家注意一下，常常在这里面呢，诗歌这里面就是有一点跟律法一样，它总结了前面所谈的那个故事，总结了前面所谈的叙事。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读五经的时候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23节。创世纪第二章23节，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可是它是用一种诗歌的形式。创世纪的第二章23节，这是讲到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以后，那么跟他讲，那这个是亚当所说的话，他是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就总结了创世纪在第二章中的整个世界。所以呢，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原来在创世纪里面，你注意哈，它这种形式有诗歌的形式，还有呢叙事的形式。那其实前面呢就是在叙事故事，在讲到神创造的故事，那讲到神最后创造的高峰的时候，用一个这个诗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然后这个诗歌的形式也结束了什么样子呢？结束了第二章叙事故事的事件。这个就是诗歌的特质。所以呢，这就给大家一个重点，当我们在读这个五经的时候，你碰到有一些诗歌的部分，你先可以把这个诗歌的部分 去读它。诗歌往往就是总结了前面的信息，那么呢，前面的那些信息呢，就用故事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呢，你要了解这个故事最后要得到的神学思想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你可以从诗歌这个部分找到。这个是在读五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啊，这个是重点。好，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面讲到诗歌的部分。那诗，我们说要了解这个叙事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从诗歌可以找到这个重点，找到神学主题思想。还有，有时候你读一卷书的时候，它是一个叙事性的故事，你怎么样子去读它，怎么样子去找到它的重点呢？比如说举一个创世纪为例子。创世纪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要严格的来说，它这里面它有传记，当然里面有讲到，其实重点还是主要就是用一种叙事故事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在这种创世纪这种故事的形式再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那么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故事，一种叙事性的故事。那么呢，通常在了解这样子的故事，要了解它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子来看？有五点，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列出了五点，我们要了解，有五点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叙事性的故事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场景前，它的 background， 它的前置情景啊。那么从这个情景呢，常常会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哪些人物，这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它的情景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面就要先知道谁是最主要的主角。圣经里面的故事最主要的主角，神自己就是主角啊。那么人常常就是跟神之间在 interaction 的人啊。了解这个场景以后呢，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展示的部分。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展示的部分，做什么事情呢？展现了神造人的目的是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那里面神那里面怎么说？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这里面我念给大家听哈。这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然后后面呢，我们可以看那里面有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注意了，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要赐福给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展示出来，神创造了全宇宙，那么创造了这些，重点神要赐福人。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圣经所要展开的故事重点。可是呢，你就会注意到每一个圣经的叙事性的故事，每一个圣经的故事呢，都常常要提到什么事情？还提到一些麻烦的事情，就是讲到人所遇到的冲突，人所遇到的麻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人的冲突时刻最关键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第三部分就是冲突的部分。那么创世纪的冲突部分第三章就开始了，讲到了蛇诱惑亚当跟夏娃。那么神说不能吃那树上的果子，吃了日子必定死。结果呢，夏娃把神的话语稍微改变了，说免得我们死。那你就可以看到在那里面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一些挣扎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人想要背叛神，魔鬼最重要，他要背叛神，魔鬼他就是要引诱人背叛神。你就可以看到冲突在那个地方开始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关键时刻，许多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神学思想也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冲突时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各样的复杂的问题产生。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冲突的情况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持续到哪里，你会发现一直在持续下去的，是不是啊？然后冲突完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创世纪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冲突，然后呢，在他的冲突里面就有一个小的高潮，然后问题得到解决的地方，在亚当夏娃也有，该隐亚伯也有啊，后面的一些人物都有。你可以发现冲突完了，接下来呢就会带进一个高潮。
那个高潮常常就是冲突达到最糟糕程度的地方。什么样的情况呢？常常就是主要的人物好像要输掉了。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例如雅各的故事，例如约瑟的故事，是不是？约瑟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小的叙事性的故事，有它的场景，有它的展示部分，也有它的冲突，然后呢，也有它的高潮。那么你可以看到约瑟他被丢到埃及去了，好像神的救赎计划没有办法产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转折地方了。你可以看到在那里面呢，到最后解决的时候会有个喜剧的情节，主要的人物经历了可怕的时光，可是呢最后呢被怎么样被恢复到快乐的时光当中。这个就是在叙事的故事当中常常出现的地方。可是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在摩西五经，当那个故事的主人物被恢复到快乐的时光当中，是不是一个永远的快乐？不是。你可以看到创世纪最后，好，我们看最后创世纪的结束是怎么样结束的。我们看创世纪的第50章26节，创世纪的第50章26节，虽然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这个是怎么样故事得到高潮解决的地方了，虽然他在埃及做宰相，也帮助他的家人全部都移到埃及了，可是我们看约瑟最后也怎么样子了。我们看50章26节，这里面说什么事情？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约瑟虽然短暂的他在埃及做宰相了，可是最后他也怎么样，因着第三章的冲突，因着第三章人类的犯罪，他最后也必须死了。那么他必须死了，最后怎么样，有没有任何祝福呢？我们可以看到人最终都要走进死亡里面，所以呢有关于神最后要赐给人的福气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要怎么样子知道呢？要继续看出埃及，看出埃及记才知道说约瑟的后裔后代他们怎么样子经历到神的祝福。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严格的来讲，圣经上你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都有一个新的冲突，新的解决，然后新的暂时得到福气，但是你会发现神早在跟亚伯拉罕所讲的那个福气还没有得到最后完全完完全全的得着，最后得到完完全全的福气，得到一个喜乐的一个画面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会发现读圣经一直要读到启示录19章20章21章22章，那里面讲到将来神的什么呢？神的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国度，新天新地，那个冲突才最后完全得到解决。那么那时候人才可以达到神所要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刚刚我们读到了创世纪1章26节，神要怎么样？要祝福人类，神要让人来管理神所造的，那就是一个神创造亚当夏娃以来要让人过的一个国度。本来神要让以色列人就先预尝到这个这样的国度，在迦南地的时候享受安息，就可以预尝到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借着这样子来告诉人将来神所要赐给人的国度是什么。摩西五经就是在讲这个重点。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摩西五经以后许多的里面的这圣经的其他卷书都是朝着这个重点在讲的，然后呢有更多的详细的说明这个重点，这个快乐的结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完全全实现，就是启示录21、22章。所以这就跟摩西五经，我一刚开始就跟大家讲说摩西五经的重要的主题，它的盼望在什么地方？日后末后的日子，末后盼望将来。所以整个圣经摩西五经让我们看到是朝着末世发展的，整个圣经也是朝着将来发展，我们都盼望最后等候得赎的日子要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他就会再把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要告诉神要让人所过的那种祝福的日子，在将来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努力的读神的话语，学神的话，让我们更认识神，更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相信神， 按着神的命令，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对人好的这些命令，要我们去按着神的命令去做，对神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当我们像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有从神来的能力，遵守神的诫命，在将来我们就讨神喜悦，等候神第二次的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过一个安息，享受神赐福的日子。而且在那日子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除了是享福祝福，还有管理神所要我们管理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就结束。慈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